没有，我没有。
狮小龙叫了起来，我没有找人轮奸他。
唉，诗雅失望地看了一眼儿子，他的辩驳等于是承认了陈倩的前半部分指责。
现在我也知道你没有找人轮奸他，这一切大概都是小琴的安排，你怎么会听他的话的？
我和他很熟了，我们经常见面。
你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？
是妓女啊。
哼，他可不是普通的妓女，李东升曾经找过我，要我帮他们物色一些既有姿色又清纯的女孩子，用来扩充他们的卖淫队伍。那种缺德事儿我当然是不能干的，从那以后我也就和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。谁知道你却和他们混在了一起，这次估计他们是想通过你向陈倩下手。
小龙，你怎么认识那些人呢？
诗雅怎么也想不到儿子会和那些下九流的人接触。
我就是认识呗。
诗小龙可不敢把喉咙汤牵连进来，要不然自己赌博、嫖娼，甚至被人干屁眼的事儿，都有可能被一气儿曝光。
陈倩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你们也知道，我那个小溪是个有主见的姑娘。
喉咙涛接着说，
他说什么都要报警，我就带他们去了朝阳分局。本来案发地点不在朝阳，当事人又都不住在朝阳，是不应该去那儿报的，但我在朝阳有熟人，我已经打了招呼了。
陈曦这个臭娘们，她就是想看我倒霉。
施小龙恶狠狠地念叨了一句，
你这个小王八蛋。
喉咙涛一下窜了起来，向前一晃身子，吓得小孩一哆嗦。
缺德事都是你干的，现在却反过来怪别人，还不想想该怎么解决。
我去求小倩吧，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，我要是好好跟她说说，她说不定就不会告小龙了。
诗雅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男人。
你别逗了，虽说陈倩的性格比较内向保守，但她现在正在最恨你儿子的时候，再加上一个小溪，你去找她不等于火上浇油吗？
喉咙涛不以为然地点上了根烟。就在这时又有人敲门，诗雅和施小龙都没动地方，他们知道来的是什么人，还是喉咙涛过去把门打开了，几个警察走了进去。
龙涛，还没说完吗？先让我们把人带走吧。
妈，
施小龙哆哆嗦嗦地拉住了母亲的胳膊，可诗雅现在又能做什么呢？最多就是安慰儿子。
小龙，别怕，跟他们去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的。
是啊，你先跟他们走，又不是逮捕，只是叫你去做询问笔录，我和你妈都会跟着你的。
喉咙涛又转向了那几个警察，
别为难他。放心吧，了解一下情况罢了，连手铐都不用戴，有什么好难为的？
带头的警察就是王刚。
走吧。
他冲着施小龙勾了勾手指。
妈，你要想办法呀。
母子俩就像是生离死别一样，两人的胳膊伸得笔直，手指勾在一起，说什么也不分开。喉咙涛把施小龙和他母亲分开了，扶着他的肩膀走向门口，压低了声音，
你就实话实说，我早就想好了帮你脱身的办法，不用怕。
在儿子和警察离开了以后，诗雅立刻从衣架上取下了大衣，又要换鞋。
你干嘛呀？
喉咙涛坐回了沙发上。
跟他们去呀。
你去了有什么用？
这龙涛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小龙呀。
现在家里没有男人，喉咙涛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。
救他？怎么救？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全，警方已经在别墅里找到了用过的避孕套， 只要再提取小龙的 DNA 样本一对比，那就可以正式抓人了。还有那些下了药的饮料，哼，就他说得清清。
不，龙涛，那不是小龙的错呀，是有人唆使他的，小龙不能坐牢的。
郝龙涛鄙视的瞥了女人一眼。
你从来就没有想过陈倩的感受吗？你儿子已经过了18岁，他难道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？你的儿子是心肝宝贝，别人的女儿就是土石瓦砾了。
不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，龙涛，我
诗雅坐到了男人的身边，眼泪已经流了出来，他的心里矛盾得很。虽然痛恨儿子的恶行，但作为母亲是很难做到大义灭亲的。第63章，计中有计6。侯龙涛也不想把诗雅笑得太厉害，做了母亲的女人是很危险的，万一逼得她去找陈倩求情，那可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。他一把将女人抱到腿上，左臂搂着她的腰，右手隔着黑色的女装裤，在她的臀腿间摸揉。40多岁的女人还是如此的娇俏可人，也真难得了。
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保证她没事的。
真的？
诗雅泪眼蒙蒙的看着男人。
当然了，我不会拿这种事儿给你开玩笑的。我事先托了人，警方根本就没有立案。
你这么有本事？
你现在是怀疑我能力的时候吗？
哦，不是。
女人的脸上写着感激，猛地在情人的脸上亲吻。
谢谢，谢谢。对了，你这样帮小龙，晨曦那边你怎么交代？
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绝对不能去找他们。你保密，我不说，他们姐妹俩就不会知道。陈倩被迷奸的事实已经形成了，让小龙再怎么受惩罚也改变不了这一点。你这个儿子真是够可以的，完了事儿就呼呼大睡。他要是有我对付你的一半手段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么不好收场了。
侯龙涛说着，就在女人的屁股上捏了一把。
哎呀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
诗雅在男人的肩上捶了一下。
这种时候还开玩笑？
哼，谁开玩笑了？看他们姐妹那个伤心样，我恨不得亲手把施小龙给阉了。但他怎么说也是你儿子，我不为他也得为你呀。
侯龙涛按在女人臀部上的手揉得更厉害了。诗雅心中一热，抱住了侯龙涛的脖子。家里有一个能主事的男人真好呀。
不过事情可没这么简单，虽然我把警方摆平了，但如果小西他们长时间得不到答复，我怕他会把事情越闹越大，到时候我也没法控制了。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你儿子尽快离开。
离开？你是说
去法国？他的签证不是已经下来了吗？我会尽我的全力劝陈倩和小西不再追究。过一段时间他们不在气头上了，只要我说明利害关系，相信他们也不会真的想把这件事儿曝光的。本来这种严重的刑事案件，不是受害人说不追究就不追究的，可压根儿就没有立案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。万一他们还要坚持小龙已经在法国了，就告诉他们你们儿子逃走了，根本找不到了。
这那小龙岂不是永远不能回来了？
倒也不是，他又没有记录，有什么不能回来的？只是最起码要过个2-3年，等事情基本上被淡忘了。反正他是去上学，最主要的是要他离开你建的安乐窝，希望他能变得成熟一点。
不用让他马上就走吧，
再过三四个月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
诗雅是真的舍不得宝贝儿子，想到要几年不能见到他，那自己可怎么活呀？
你的儿子你还不了解，要是一点教训都不给他，就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了鞋，他迟早还得闹出事来的。说不定这小子觉得有人护着他，更是无法无天，再去找小希闹，那可就什么都砸了。
我会跟他说的，他不会乱来的。
是吗？他很听你的话吗？你没教过他不该和坏人来往吗？
我
诗雅无言以对，他太明白了，自己那个儿子从上初中开始就没把自己的话当过真，从来都是左耳进右耳出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一切都是为了小龙好，我知道你舍不得他，但你现在要是不放手，以后可能都不会有机会了。迷奸呢，判个十年二十年的不在话下，要是碰上一个严厉点的法官，死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何龙涛开始一通乱说，他把女人从腿上放回到沙发上。
不会这么简单的，
诗雅可不是完全不懂法，要真打官司，硬说是臣妾自愿的，并非一定就是死路一条。
咱们可以请最好的律师。
好啊。
何龙涛站了起来，
你为了要他多陪你几天，愿意冒这个险？
我
诗雅真的是下不了决心。何龙涛背着手开始在女人的面前走来走去。
这也好办，咱们现在就去分局，让他们秉公办事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儿子今晚就别想回来了，化验结果一出来，他就是唯一的嫌疑犯，直接扣留。你那个大少爷，猜猜他能不能受得了拘留所里的生活？我是在那里住过的，光凭他的脾气，一晚上就得被同号的犯人打个半残。
不，不要。
不要什么？
不要公事公办。
哼，那你又非要留你儿子在北京？有他在，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在身边。老实说，这件事儿要是捅出去，为了你，我受点牵连没什么。可半个朝阳分局，上至局长政委，下到负责接待的小警察，都得跟着倒霉。你想想，他们会放过你儿子吗？
好，好吧。
诗雅站了起来，
我今晚就和他爸爸联络。幸亏让小龙走，咱们先去分局吧。
嗯。
何龙涛走过去，搂住了女人的腰肢，低头吻住她的嘴唇。
你也别太难过了，男孩子嘛，不出去闯闯，怎么能长大呢？
诗雅把头埋进了男人的胸口，呜呜的哭出了声音。
混蛋，混蛋，大混蛋！
晨曦坐在写字台前，娇美的脸颊上还挂着泪珠，用剪刀将他和何龙涛的照片剪得粉碎。陈倩坐在床边，看着妹妹拿照片出气，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。姐妹俩在家人面前还强装笑容，可一回到自己屋里，就立刻开始诅咒那个薄情寡义的何龙涛。虽然晨曦和何龙涛好了不是很久，但照片却没有少拍，装满了三本小号的相册。女孩已经剪了三十多张，她突然停止了动作，盯着手里的那张照片，怔怔地发起了呆。照片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的，那天正好在下雪，背景里的广场银装素裹，很漂亮。何龙涛靠在城楼的栏杆上，从背后 抱着女孩，用大衣的前襟整个把她的身体裹了起来，只有镜像露在外面。照片中的晨曦微微的歪着头，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，让男人把脸埋在自己的耳后。晨曦想起当时幸福的感受，想起了当时郝龙涛在自己耳边的话语：“
小溪，我好爱你，永远也别离开我。”
想起了每次他对自己说情话时真挚的语气，每次凝望自己时眼中的浓情，每次他把自己抱在怀里疼爱自己时的温柔怜惜。女孩停止了哭泣，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了微笑。陈倩看到妹妹这个表现，探起身瞧了瞧她手里的东西，微微地摇了摇头：“
小溪，你……
姐。”
陈曦回过神来，一扭身扑进了姐姐的怀里，又哭了起来：“
我好想他，姐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好想他。”
陈倩轻轻地抚摸着妹妹的头发：“
小溪，他不爱你呀，他是个感情骗子。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，但你一定要坚强，要忍住呀。慢慢的就可以忘了他了。”“
不，他是爱我的，我知道，我能感觉得到。”
女孩抬起了头，泪水在灯光下闪烁着柔和的亮光。“
小溪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就不会背着你乱搞女人了。你跟他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。”
在陈倩心里，婚姻是女人必不可少的东西，如果不是侯龙涛还有别的女人，只要他不再纠缠自己，他也不是完全不可原谅。他之所以会这么想，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爱人和被人爱的感觉。“
姐，他也说爱你的，你就一点也不动心吗？”“
当然不动心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我早说过了，他根本就不是真的爱我。男人的话最不值钱了，咱们女人不能太心软，否则就只能受骗。”
陈倩的这些话里有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，但陈曦并没有听出来，也根本就没往别处想。到了三号审讯室，
蹲下。
一个警察指了一下桌前的空地儿：“
怎么，没有椅子吗？”
释小龙战战兢兢地问：“
椅子？你以为这是拍电视啊？蹲那。”
三个警察往桌后一坐，先是互相点上了烟，开始吞云吐雾。本来这间审讯室就不大，又不通风，不一会儿就烟雾弥漫了，呛得释小龙直咳嗽。“
怎么了？要不要抽一颗呀？”
坐在正中央的王刚发话了：“
不，不要，我不会抽。”
蹲在地上的男孩很恭敬：“
连烟都不抽，家里管得很严吗？好孩子呀。”“
是。”“
啪。”“
是个屁。”
王刚猛地一拍桌子：“
好孩子，好孩子还敢他妈的强奸妇女，你他妈胆子也太大了。”
施小龙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然后急忙又蹲了起来：“
我没有强奸。”“对，你小子有一套，知道下药，那是迷奸。不过罪是一样大，最少十年。”“
我根本就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
是吗？
饮料里的安眠药不是你下的？
不是。
这两个字是小龙说的，还真理直气壮，本来就不是他亲自下的药。
你小子嘴还真硬，